圣经导读新唱365，6月22日，今日读经，历代志下18-19章，约翰福音17章，导读。南国犹大王约沙法效法先祖大卫，一心寻求耶和华，以至于他作王期间完成了卓有成效的宗教改革，使国力强盛，并拥有了强大的兵力。历代志下18-1-3，北国以色列王即暗利王朝第二任君王亚哈主动与约沙法结盟，可是这种结盟导致约沙法的儿子约兰同亚哈和耶洗别的女儿亚塔利亚结婚，差点呢就把犹大王族的血脉都断送了。亚哈与约旦河东的亚兰人有深仇大恨，就邀请亲家到撒玛利亚，他恭维并且设宴招待约沙法，然后呢结成战略联盟与亚兰征战。18章与列王记上22章内容相似，这里不再重复。总的来说就是，约沙法不应该与恶人结盟并通婚。这场战争以亚兰王阵亡为结束，万幸的是神怜悯约沙法，使他平平安安回到了耶路撒冷。19章，神就差先知耶户去见约沙法王，当面责备他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并逼迫先知的人。约瑟法与拜巴利的亚哈家结盟，必有愤怒临到他。但是神也纪念约瑟法有除灭偶像的善行。基督徒在这个世代呢，也要小心，不要随便呢与邪恶拜偶像、恨恶神的人结盟，也不要随便的与不幸的人通婚，因为后果真的很严重。像约沙法一样，虽然蒙神的怜悯能侥幸存活，但是他的后代差点就被耶洗别的女儿灭掉，甚至影响到将来大卫后裔耶稣基督的降生。约沙法继续改革，他不断亲自的出巡民间，引导子民归向神，还在遍地呢设立敬虔人做审判官员，并用摩西的律法劝勉他们要敬畏神和公正的审判，绝不可偏待人和受贿。这个原则对今天的法官和政府官员仍然适用。审判官是代表神处理各种的案件，不是行使王法的职位。约瑟法在耶路撒冷设立了最高法庭，让大祭司和利未人来管理属灵的事，因他们懂得摩西律法并且敬畏神，而且忠心诚实的办事，这都是一个牧者重要的品德。今天我们教会的信徒也会遇到各样的事情，牧者当提前的教训他们，免得他们在日常生活重要的礼仪、道德与真颂方面呢得罪神。做牧者的和属灵领袖的人，要在讲台上、日常生活中警戒信徒，因为他们可能连读圣经的机会也没有。如果不指出他们的问题来，到时候罪就归在了牧者领袖身上。凡是属神的事，就由大祭司管理；凡属王的政治的事，就由王所派的官员管理。政教分离，各司其职，就能勇敢行事，因为神与行善的人同在。因此看到政府不可以随意的干涉教会宗教之事，教会也不可随意去干涉政府职能之事，就能够彼此协商合作。 把神所托付的属灵和属事的事办好了，就必蒙神的祝福和赏赐。但是两者都当以圣经为标准。新约约翰福音十七章，本章是耶稣伟大的祷告，有人呢称之为大祭司的祷告，这也是主耶稣上十字架前末了的教导，只是通过公开祷告的方式来进行教导。祷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一至五节，耶稣为自己得到荣耀的祷告，因为这个祷告是为自己和跟随自己的人能使天父得到荣耀而做的。怎么才能得到力量上十字架呢？主耶稣举目望天，真诚地向天父仰望，表明他没有犯罪，完全可以向神敞开。这一段的荣耀这个字连续出现了五次，表示崇敬赞美，不是寻求自己的荣耀，而是为自己要完成十字架的苦难，复活升天，并恢复他创世以前就有的荣耀。主耶稣说，父啊，时候到了。这一声父啊表示关系亲密，时候是指十字架上得荣耀的时刻。耶稣在寻求神的旨意，他知道一切都已经做完了，最后这个痛苦的时刻反而成了荣耀的时刻。耶稣早就拥有权柄，他能为所有人舍命，就有权柄管理所有的人。他降世为人，如今以十字架为转折，回到天父那里执掌权柄。耶稣顺服天父，而天父通过圣子耶稣彰显荣光。接下来十字架的痛苦需要祷告才能有天上来的力量去面对和承受，以保证再次回到神的荣耀之中。第二部分六至十九节，主耶稣为门徒蒙保守而祷告，凡天父赐他的人都已接受他的教导，神的名就被启示出来，看见了耶稣就看见了天父。这些接受神之名的人都是神拣选的，不是神拣选的人不会接受耶稣就是神。相信神之名的人一定会得到真理的保守。九至十二节是耶稣的祈求，真正的渔民是神的羊，他们认得耶稣，所以他只为天父拣选的人祈求，不为世上的人祈求。此处会不会与普世的福音有矛盾呢？神不是爱世人吗？但是约翰说，这个世界是与神为敌的，因为世界之王魔鬼控制了世人，而世人不愿意相信耶稣。重要的不是世上反对神的人，乃是那些属主的门徒要站立得住，才可以向世人传福音，并把世人呢带到光明真理中，而成为主耶稣祷告范围里的对象。神爱世人是因为他的本质就是爱，一个不接受神爱子耶稣的人，神在基督里的爱也很难临到他。十三至十九节，神的道使人成圣，也使门徒喜乐，只有那看到并听到神话语的人才能真正喜乐，不喜欢听神的话语根本不可能喜乐，顶多是情绪上短暂的快乐而已。世人被神的真道暴露了黑暗面，一定会恨恶神的话，而重要的一方面是神的道能使门徒成圣， 成圣就是全人都变得神圣。神的道之所以圣洁，乃是因为道的源头超越一切。凡相信耶稣的人已经从世上分别出来了。如果一个人看到神的话语而不同意，或有怀疑，甚至厌恶圣经，那此人是不圣洁的。耶稣是被天父差到世上的圣洁之道，没有犯过罪，是世人唯一圣洁的人，是世上唯一圣洁的人和圣洁的神。他的每个意念行为都是无可指摘的。主耶稣自己分别为圣，并要为世上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他所流的宝血和宣讲的真理可以洗净所有信他名的人，而成为圣洁的儿女或门徒。第三部分20-26节是主耶稣为门徒之后的门徒的祷告，合一是这个祷告的主题。主耶稣不但为第一代的基督徒祷告，也为教会的每一代在真理上圣洁的门徒祷告。父与子，子与门徒，门徒与之后的门徒，彼此合一，都属于主和父。耶稣基督是今天教会的头，而历世历代的门徒彼此连接，并相信同一位救主，所以彼此相爱至关重要。主耶稣为我们的合一而代祷，爱与合一的教会才能使外人看见并认出他们是主的门徒。合一不是靠人去达到，而是靠主耶稣的代祷与赐下的圣灵，并在真理上同归于一。这样的教会才能到主耶稣的天父那里去。结尾，耶稣称父为公义的父，表示谁不听主耶稣的话，公义的神必要审判。犹太人因为拒绝了耶稣而受到审判，第一批的使徒当中有很多人也受到了审判，包括出卖耶稣的犹大。今天我们如果拒绝真理，也会受到公义的审判，但是我们已经得到了主的指示，相信基督的人就有父的爱在他里边，而且他也借着圣灵住在所有属他的人里面。应用约沙法王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将神的话语教导民众，设立教导神话语的政治宗教领袖，并除去一切偶像，而高举独一真神的名字。耶稣基督也是这样，为着神的荣耀、神的救赎计划，并为未来属基督的门徒祷告。他做大祭司、中保，站立在神与人中间，为教会的彼此相爱与合一祷告。今天有些信徒表面好像常常高举耶稣之名，暗地里却在教会里制造纷争结党，破坏教会合一的肢体关系。他们不但不委身教会，还带着一些人到处乱窜，说是为了教会国度合一而奔走，结果呢，制造了许多伤害弟兄姊妹的事件。其实这是直接伤害基督的身体。主耶稣从来就没有为这种人祷告过，所以天父公义的审判必要临到他们。求主怜悯与帮助我们，用真理来洁净他的教会。面对破坏教会合一的假门徒，要敢于起来讲真理，并揭露罪恶。圣灵也会起来工作，因为神的道是两刃的剑，能够割去教会中的毒瘤，若用得到位，就能彼此相爱合一。 因为铁磨铁才能磨出朋友之间的忠诚与合一来。愿圣灵使我们效法主耶稣的榜样，站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中，努力为教会的爱和合一祷告。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主耶稣为属他的人祷告。